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麦卡锡誓言力撑乌克兰，反对俄罗斯政府杀害儿童。白宫指出，最近五个月来，俄军阵亡超过2万，伤兵达到8万。美国疫情紧急状态5月11号结束，入境无需疫苗证明。耶伦表示，美国偿债资金最快6月初用光，可能引发灾难性违约。日韩财长同意重启财务对话，日本首相岸田7号访韩国。美菲领袖联合声明，重新加强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日正出访以色列的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誓言将继续力撑乌克兰，并反对俄罗斯杀害儿童的行径。据《哈芬登邮报》报道指出，共和党籍的麦卡锡在以色列议会演讲后举行一场记者会，有一名俄罗斯记者当场提问时说，他知道麦卡锡不支持无止尽的援助乌克兰，并询问美国是否会改变支援乌克兰的政策。麦卡锡回应并反问说，这位记者刚刚是不是说我不支持援助乌克兰？你错了，我刚刚投票支持援助乌克兰。麦卡锡告诉提问的俄罗斯记者知，我不支持贵国是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也不支持你们杀害儿童的行为。我的看法是你们应该撤军，我不认为这场战争师出有名。我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全世界其他地方都看到这一事实。由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战事至今仍未平息。美国同盟国除了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外，国会亦已经拨款超过1000亿美元为乌克兰提供经济和各项军事援助。据白宫官员礼拜一公布一项俄乌战争的数据，俄罗斯在攻夺乌克兰东部城市巴克姆特的过去五个月战斗中，已经有超过2万名俄国战斗人员丧生，另外有8名人员受伤。据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柯比告诉记者知，我们估计俄罗斯的伤亡数超过了10万人，其中有超过2万人死亡。柯比表示，他引述最近解密的美方情报，俄军阵亡20000多战士，其中约有一半是俄国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的士兵。他提到，最重要的是历经数个月的战斗和庞大损失后，俄罗斯的进攻企图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另一方面，他强调他没有提供乌克兰伤亡人数的评估资料，是因为俄罗斯是侵略者，乌克兰是受害的一方。目前俄军仍侵占乌克兰超过1/6的土地，但亦在开战14个月入边损失惨重。俄国不单止从去年7月以来就没有取得任何重大收获，还被迫从哈尔科夫、赫尔松等乌克兰大城市撤退。白宫礼拜日宣布，拜登政府将在5月11号全面解除 COVID-19 的全国紧急状态。过去3年多来，美国有超过100万人因 COVID-19 丧生，但是白宫指出，鉴于疫情几乎已经停止肆虐，政府因此着手取消各项先前与疫情重创全国上下时所实施的防疫限制行动。白宫声明表示，自2021年1月以来， COVID-19 死亡人数下降了 95%， 住院人数下跌了近 91%。 从全球情况来看， COVID-19 死亡案例处于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位。白宫2号正式宣布，政府在5月11号疫情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解除的同一日，亦结束针对联邦雇员、联邦承包商和国际航班旅客的 COVID-19 疫苗要求。之后入境美国的民众将可以免持 COVID-19 的疫苗证明。在美国政策制定者为提高举债上限而争论不休之际，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一表示，美国可能最快在6月初就会耗尽上负债务的资金，这个可能会引发一场灾难性违约。由共和党人领导的联邦众议院上个礼拜表决提高国家举债上限后，由于共和党人为了政府过度支出一事，寻求与民主党籍总统拜登摊牌， 因此这项法案仲结合了大幅削减开支，共和党人决心要透过国会下议院推动这项限制储蓄成长法案，以加强他们与拜登谈判时的筹码。但是拜登并不同意削减开支，外界估计在掌控联邦参议院和白宫的民主党人反对之下，这项法案注定无法成为法律。目前拜登已经致电给正在耶路撒冷进行访问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福瑞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和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进一步找时间安排会面，商讨债务上限事宜。日本财务大臣铃木俊一2号与韩国经济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邱庆豪会谈，这个是日韩财务部长时隔约7年再次举行正式会谈，双方对重启日韩财务对话达成一致睇法。日韩针对经济及财政课题，由包括部长在内当局人士定期交换意见的日韩财务对话，从2016年8月后因双方关系恶化而停摆。今日的会谈上，双方为加强与财务当局合作，同意重启部长级的日韩财务对话。铃木俊一为重启对话预做准备，预计6月初将派财务官神田真人前往韩国沟通相关事宜。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访问韩国的行程安排已几近底定，之后配合19号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高峰会，美日韩将举行首脑会谈，三方深化合作的步加快，明确展现巩固阵线的积极态度。5月1号，拜登总统与正在华府进行访问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举行一场会谈，两人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提升马尼拉和华府同盟的共同承诺，包括南海的太平洋地区对菲律宾军队、公务船只或飞机发动武力袭击。美国将援引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启动防御应对。据小马可斯表示，菲律宾目前可能处于世界上最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中，因此马尼拉很自然会寻求与世界唯一的条约伙伴，亦就是美国，加强和重新定义我们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围绕南海和亚太及印太地区紧张局势时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双方在台海问题上亦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个是全球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两人将提到支持东南亚国家协会的中心地位与东盟印太展望，期待建立非日美、非澳美等三方合作模式，加强以秩序规则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印太地区。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100多名美国人撤离苏丹，抵达沙特阿拉伯。乌克兰即将反攻，就连司机将再延长戒严令和动员令。美国考虑成立网络战第7军种应对中共威胁。中共扩大出境限制的实施频率与适用范围。联合国阿富汗危机会议讨论塔利班议题。沙尘暴导致伊利诺伊州数十车连环相撞，至少6死30伤。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在4月中旬爆发的战斗至今仲在持续。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2号警告，苏丹境内激烈战斗可能迫使超过80万人逃往邻国。5月1号，100多名逃离苏丹的美国公民安全抵达沙特阿拉伯。与此同时，美国正在加紧帮助更多美国人从这个陷入激烈内斗的国家撤离。据监测该国死亡情况的苏丹医生联合会称，美国公民撤离之际，苏丹政府军与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斗已导致400多名平民丧生。目前这场战斗已进入第3个礼拜，并有可能使苏丹陷入一场更大范围的内战。尽管双方礼拜日同意将停火时间再延长72小时，以便让人道主义援助和疏散工作安全进行。 但星期一早上，人们仍然能够听到炮击和枪声。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大约有16000名美国人居住在苏丹。美国国务院此前已经停止驻赫土木大使馆的运作，撤离了大使馆人员及其家属。自苏丹敌对双方交战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从该国撤离了大约1000名美国公民。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向国会提交再次延长戒严令与总动员令期限的法令草案。泽连斯基此前延长的90日戒严令将在5月18日到期。乌克兰计划春季大反攻可能即将展开。泽连斯基4月30日表示，即使仲未有西方战机，反攻形势在必行。乌克兰部队亦暗示，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燃料库上个礼拜周末发生大火，就是乌军反攻前的准备工作。美国军队体系目前包括六大军种，分别是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太空军以及国土安全部管辖的海岸警卫队。美国国防部门和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应该成立一支专门负责网络战的新军种，以应对中共等对手带来的威胁。美国前著名军官、退役海军上将、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塔夫茨大学弗莱切法律与外交学院名誉院长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指出，美军目前网络安全人员多数是临时性质的，每个军种配备有少数网络专家，缺乏正式编制。他建议，在网络攻击的威胁已经不亚于传统军事进攻的今日，美国应该通过建立一支专门的美国网络部队与时俱进。有关成立网军的立法考量，美国国会早在2020年的国防授权法中就要求美国国防部评估对成立这一独立军种的成本和效益进行评估。2023年的国防授权法再次要求五个大楼就成立这一军种进行评估。中共政府禁止民众出国的情形与日俱增，对象甚至包括外国高层经理人。路透社报道，根据维权组织保护卫士的一份新报告，数十名中国人和外籍人士因出境限制而无法离开中国。路透社分析发现，近年涉及这类禁令的法庭案件明显激增，外国商业游说团体对这样的趋势表达担忧。路透社对中共最高法院数据库中的出境禁令进行分析，显示在2016年至2022年间，有关出境限制的案件增加了8倍。最近几个礼拜，中共有关部门对美国管理咨询机构贝恩公司上海办事处的一些工作人员进行问话，并搜查了尽职调查公司 Minsk Group 的北京办事处，拘留了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所有5名工作人员。中共就修订了反间谍法，将加强国家对更广泛的数据和数字活动的控制，这个增加了普通商业行为可能被误解或曲解为间谍活动的风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礼拜一在卡塔尔与不同国家的特使召开为期2日的私人会议，讨论在塔利班继续限制阿富汗妇女和儿童时如何维持阿富汗的人道行动。秘书长发言人杜加里克说，这个是联合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闭门会议，目的是就阿富汗妇女和儿童权利、包容治理、反恐和缉毒等议题达成共同点。美国、中国、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将近20多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多哈会议仲以是否亦要讨论承认塔利班政府问题而产生争议。华盛顿表示，星期一会议对这个议题的任何讨论都是不可接受的。塔利班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美国和欧洲在塔利班接管后封锁了阿富汗9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继续冻结。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仲停止对阿富汗的金融援助，并实施金融制裁。伊利诺伊州一号发生沙尘暴，导致当地公路发生数十辆汽车连环追撞。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号上午11点左右，途经伊利诺伊州南部的 55号州济贡路发生连环车祸，初步估计有40至60辆私家车同20辆商用卡车发生相撞，造成至少6人丧生，30人受伤。事故仲造成2架卡车起火燃烧。发生事故后，行经桑加蒙郡同蒙哥马利郡的55号州济贡路路段全线封闭。伊利诺伊州警方表示，造成车祸发生的沙尘暴是因为强风刮起农田干裂的土壤所导致。气象学家沙佛指出，55号州济贡路附近地形平坦，树木稀少，农民耕种活动频繁，导致表层土壤较为松散。加上在过去3个星期内，外围地区非常干燥，在强风吹拂下，干裂的土壤就会随风而起，造成能见度下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